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启示录书。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在整本圣经的末后一卷，所以很容易找到。我今天开始讲解启示录第六章的经文。我们讲过，从第六章起一直到二十章的内容都是指向将来，是将要必成的事。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主耶稣基督拿着那被七印封严的书卷，他揭开第一印，他将要一一的按着次序把其余的六印都揭开。他掌管着一切，天上一切活物的行动都由他来指挥。所以现在四个骑马的人准备出发了，他一揭开印就命令说去。虽然我们的中文翻译是你来，但是因为命令是从天上发出，所以适当的翻译应该是去。约翰就将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件事告诉我们，所以他说，我听见，我观看。现在我们就透过他来看这一幕的戏剧。许多人试图解释骑白马的人所象征的意义，因此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一般的解释都认为他代表基督，他们使用诗篇第45篇和启示录第19章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但是大多数前千禧年派的当代圣经解经家都认为骑白马的人是敌基督，这是史格托、华尔乌德、埃恩塞德和五旬节派等人士的立场，也是我个人的立场。既然揭开第一印的是主耶稣，那是很难叫他马上一换就骑着白马出来。我个人认为那骑白马的是敌基督，他是模仿基督，假装基督出来的。今天我们正朝着一个世界独裁者的方向前进，我们看见这越来越真实，世界各国都不安，不法的事到处可见，政府也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政权， 这一切正为着一个大独裁者铺路。敌基督不是以一个坏蛋、一个反派的角色出现，撒旦的使者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不会以可怕的面目出现，比如说有脚、有长长的獠牙，相反的，他会以一个很吸引人的样子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世人会推选他，他就实至名归的登上他的统治宝座。可是一旦他掌权，世界就糟糕了。这并不是一个牧师的胡说，有些非基督徒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位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说，越来越多的致命武器交在人类手里，又在这个同时，全世界在经济与技术上越来越互相依赖，以至于人类已经进到极为苦恼的地步。只要有任何一位能够给全世界带来团结和平的新开撒大帝出现，他们就会把他奉为神明。敌基督就会打着团结世界、谋求和平的幌子登上世界的舞台。我想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位人物出现，世界就不管他是从天堂来或者是从地狱来，一定会接纳他。今天有不少的机构致力于谋求世界和平、改善民生，但是世界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差。当敌基督上台之后，他会谈和平，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呢，但实际上他们正进入大灾难里。大灾难就像一只小羊羔一样温顺地进来，而出去却是像一只凶猛的狮子。世人将要相信一个应许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大谎言。那骑白马者不会是基督，因为基督是在宝座中的羔羊，他又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正在天上指挥一切，发号施令。他是四位骑马者骑马出来。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就明明的指出基督，但在这里就很模糊，而且我们看出那骑马者不是基督，而是模仿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三节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一位骑马者不会是基督，因为当他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时候，那将是永远的和平，而这里的和平却是短暂的。骑白马的出来之后，马上骑出来的是红马，这匹马带来战祸。骑白马所带给世界的和平是短暂的，也是假的和平。敌基督摆出要给全世界带来和平的姿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世界会太平，因为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二十一节的话。世界上每一个政府一上台 都答应要给自己国家谋求安定太平，但我们看不到太平。而且今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云正密布全球，敌基督是一个骗子，他不会带来和平，因为这个骑红马的要踏遍全世界。你别说，这已经应验了，不，它还没有应验，它要在将来才发生。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六章五节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约翰又说，我观看，我听见。他要我们知道这是他看见听见的事。黑马的颜色表示哀哭，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四节都谈论到这一点。黑马也代表饥荒，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八节九节说，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黑马代表将要临到的全球性的饥荒。通常在战争过后，就会粮食短缺。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一个士兵一天的粮食只有一夸特，或者是一升的麦子。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六节说，工人一天的工价是一钱银子。所以在那时代，一个工人是无法维持他的家庭的。油和酒是富有人的奢侈品，油就相等于我们今天使用的化妆品，就是生活的奢侈品。酒就相当于今天我们所饮用的酒。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粮食虽然缺乏，但却有麦子来酿酒。那时候，他们仍然用麦子来酿酒，而只有富人才能够得到。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些富人都可以有肉吃，他们也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奢侈品。将来那一天来到的时候，有钱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得到奢侈品，但穷人就什么也没有。一向来的情况都是这样。我听到许多人表示要如何的解决穷困的问题，可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只是给自己带来一份好的工作，至于贫穷的人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使穷人高举，为什么呢？因为唯一能够将你高举的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所说的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事情就是如此，而且也将会继续下去。远在1798年的时候，就有一位牧师做过这样的结论。他说，人口的力量远比为人类生产衣食的力量来得大， 他的预测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相当分量的。在1959年，联合国的77个国家所组成的粮农组织在罗马开会，讨论如何消灭饥饿和营养不良。汤恩比在那次的会议中宣布，他说，迟早粮食的生产会到它的极限，到那时候，如果人口仍然不断的增加，那么饥荒将取代瘟疫，战争的力量将扼杀人类。约翰·奥尔爵士，他曾经一度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主席，他警告说，我要提出一个最后的警告，如果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下个50年，世界会产生混乱。有人报告说，今天有7亿5000万人越来越饥饿，他们是住在靠近共产主义地区的人们。今天饥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战争之后，饥荒就结踪而至。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6章7节8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6章7、8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这里说的瘟疫要害死地上1/4的人口，那时候不会有足够的抗菌素或者是 penicillin 来分派给需要的人，以阻止瘟疫的蔓延。名字叫做死，死在这里被人格化，死亡不仅是肉体停止活动，人死了之后，如果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他的灵魂要下到阴间去。罗马书5章14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后来之人的预像。启示录这样说，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路加福音16章23节说到财主和拉撒路死后的遭遇，那些经文说，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路加福音16章的阴间跟这里的阴府是同一处地方，那人死后灵魂就去到那里，或者说阴府也就是尸体停留的坟墓。换句话说，一个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到阴间去，主耶稣是那样说的。保罗在罗马书5章14节把死拟人化了，他也把罪拟人化，他这样做主要是强调那件事，罪和死同时进入了世界，死是罪的结果。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期间，人并非犯了亚当所犯的那个罪，他们的罪行也不是因触犯了律法像亚当那样， 因为那个时候十诫还没有颁布下来。不过那段时期人确实犯罪死亡，亚当的罪成了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像亚当一样死了，连婴孩也在洪水中死了。很明显的，死有三种的意思，那是我们平常很少想到的。我们一谈到死，只想到肉体的死，其实死包括一，肉体的死，二，灵性的死，三，永恒的死。第一，肉体的死只是指肉身方面的死，因着亚当所犯的罪，死就临到每一个人。第二，灵性的死就是与神隔绝，背逆神。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一个死的性情，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为神预备地方，不渴慕神。第三，永恒的死就是永远与神分离。如果人没有得救，他的结局就是永远死亡。启示录第二十章十四节说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指着这个。亚当犯罪之前，神对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的话。亚当后来活了九百多岁才死，但他的灵性向着神是死的，他远离了神，不再与神有交通，他的灵性死了，跟着肉体才死亡。肉体的死亡也就进入了人类的家庭，死也就越来越摧残人类。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靠着现代的药物，靠着进步的科技来维持着生命，实际上人类一直在退化。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的药物科技，恐怕人类的寿命会更短。神并没有创造人叫人去死，死亡是加诸在人身上的刑罚，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他是我们的始祖，他为命就是我们为命，他的死也就是我们的死亡。罗马书第五章说，亚当是基督的预像，现在基督是新造之人的元首。这新造的人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只有基督能够赐予生命，凡属于基督的人都得着他所赐的生命和永远的福乐。在大灾难期的时候，死要像脱缰之马一样蹂躏人类。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继续的讲解。好，我把下面所讲过的第二印到第四印再读一次。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这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您预先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大灾难要临到，我们看见在那时候可怕的现象在这世界普遍的要发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主要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求主恩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信靠主的，今天求主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免得到那时候落在极其痛苦里面，也免得第二次永远的死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